英国第一个印度裔首相苏纳克走马上任，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他和太太呢，都是斯坦福 MBA 的毕业生，毕业以后呢，在美国的高盛工作了很长时间。那美国的顶尖的大公司、大学，还有政府部门里面，有一大批印度的 CEO 或和领导者，远超华裔。这包括呢，微软、谷歌、星巴克、Twitter、万事达卡、IBM、CEO 还有 CMU 的校长，都是印度裔的人。他们都是各个领域里最重要的职位。那印度裔在就业领域的成就呢，非常的成功，而且呢，很多呢都是通过国际学生来到美国的。那么有统计啊，1/3的硅谷工程师都来自印度，这也就算是就业的天花板了吧？那中国的留学生和印度的留学生在就业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差异，或者咱们说什么地方是要跟人家学习的呢？有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授就讲了他的观察，非常生动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。他说他教了3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，班上学生基本上都是在硅谷全职工作的中印工程师，都是周末来上课的。说他几个小感受：第一，上课发言提问的基本都是印度人，而且很严肃认真的跟你有 eye contact，就有眼神交流。第二，印度学生呢下课喜欢呢到走廊里找教授来聊天。讨论技术啊，或者让教授呢来帮忙介绍工作、跳槽。中国学生下了课呢，基本上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玩手机或者看电脑。第三呢，是每学期第一次作业，他们都要写自我介绍和对课程的期望。印度学生会把自己吹嘘一通，结尾呢说：“教授，你第一天教的课真好，我期待后边能学到更多东西。”那中国学生基本上就是干巴巴，简历稍微修改一下。你说印度学生会拍马屁也好，会做职场交流也好，这都体现在这儿。第四呢，期末论文的项目，印度学生啊，至少一半人呢会包装得非常好看，前面加上封面啊、目录啊。而3个学期，在几十个中国学生当中呢，他们基本呢都是国内的重点学校毕业的，教授就没有看到一个这么做的，基本都是一个 Word 文档交上来几个大标题，对应着教授要求内容。第五呢，考试成绩高分啊，基本都是中国人，说明这些中国学生呢还是很认真学了的。但是呢，印度学生呢可能会找教授来要分，说他们学的多么多么辛苦，该给个高分。再有呢，学期结束啊，很有意思，印度学生呢会给教授的评估啊打高分，会留言呢吹捧，然后再要求呢加上教授的这个 LinkedIn 领英，要求保持长期的联系。那中国学生就很少这样做。那这些学生呢都是在硅谷工作的。所以呢，这位教授说呢，基本上可以解释呢，为什么印度人在硅谷普遍比中国混得好的原因。那对于就业的认知差异啊，这个就是很多的印度学生呢，就业方面就是比中国学生成功，对吧？你说他们也不是说都生在美国的，也是通过国际学生来的，中国学生也是通过国际学生途径来的。那最主要就是他们就业的意识的这个差异。我跟很多学生家长说呢，学生家长的就业的意识呢，决定你将来发展的一个上限。中国传统观念就认为啊，学而优则仕嘛，哎，学好了以后咱就去当官。而想要在美国，你要是就业立足，对吧？那你逻辑就是学而优就得要有人能雇你，给你工钱，给你办工作签证和绿卡，对吧？那这个方面呢，印度国际学生他对自己的定位就非常准。反而呢，我接触到的很多的中国学生家长啊，特点都是眼高手低，他不愿意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，老想着一步登天进大厂。而且呢，我也看到很多中国学生呢，即使进入了大厂呢，他混的呢也没有印度人好，对吧？你从实际上来看嘛，这些大厂的 CEO 都是印度人，并没有什么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很少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就业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导向导致的结果。所以我对学生的指导的时候都强调呢，就业能力啊是需要你尽早来培养的啊，不是说你到了研究生毕业你再开始培养，是你在大一、大二、大三、大四一直就要培养的。那这个能力的缺失呢，会直接影响你在医生就业阶段的初期的你的表现。那你后边呢再有加速度，但是你开始你输在起跑线上，这就不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不管你是挣的是美元还是人民币，学业的尽头就是就业或者是失业。那这一点呢，咱们真得要向印度同学们来学习。留美成才找后人，我是陈阳老师，您给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